第96页第七章，来自图书馆的更多资料。赛斯解释詹姆士资料并引介世界观。第二天星期二，我在桌旁坐下写作，但脑子想的是当晚的通灵课。我并没试图对前一晚的詹姆士荣格事件想出一个可被接受的解释，不过我一坐下来，马上便从我的图书馆得到资料。我直接在打字机上打下那资料：从图书馆，创造力的模型，人的精髓是没被毁灭的，它也并没被保持在一个静止的形式，在某种灵魂博物馆里，像个灵性木乃伊那样保存着。反之，在人死后，他的精髓继续其经验，虽然遵循的是一个不同的存在模型，选择的是一个不同的参考架构，追求的是另一个版本的心理性存在。目前肉体生活的模型预先排除了生者与死者的任何轻易的相处，在肉身内及外的那些人之间，任何自然的接触并不常发生。事情并非一直是这样的，因为有一度，死者与生者远较公开的相处。可是就时间而言，人的意识选择越来越明确地集中焦点，而逐渐关闭掉这种接触可能发生的参考点。在先前较广的参考点内有足够的余地，在某些条件下可容有肉身与无肉身的经验在空间交汇。被选择的较狭隘的时间参考点关闭了这空隙，要求死者他们无法轻易达到的一个明确焦点，以便使生者感觉到他们的在场。生者与死者的道路变得分歧，不过先前死者继续来指导，父母回到他们的儿女身边，死去的旅者回到他们的部落，说出他们的旅程。以这方式，上千年来知识一代传过一代，人的意识曾是比较有弹性和适应性的。然而当他以那个方式运作时，有较明确的经验及较精准的焦点的可能性一直是隐而不显的。人逐渐改变其意识的焦点，只将落入一个特定范围的现象视为真实，将他之前视而不见的实质经验层面带入现实，而渐渐的，他一度清楚感知的其他刺激变得不透明了，于是与死者的接触变模糊了，发生在梦境。他们永远代表被模糊的感知，却不被接受为公认实相的意识的其他区域。当这事发生时，死者也被染上梦的象征性，因为当象征符号在运作时，他们永远是没被直接感知，却是不透明的被感知的实相的记号。不过意识的这些古老的心理途径仍潜伏着，运作为替代的可能性，并且掌管已大半被放弃的某些神经途径。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记得这种被放弃的感知途径，而历来都用它们来增进自己的知识，并且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肉身生活。不过一般而言，这些路径变成了僻径，浓密地被漫生的古老记忆布满，并且凌厉着生者与死者之间一度有意义并用为路标的心灵雕像。在梦境，人旅行过这些途径，但再次的，他们布满了象征符号，这些用为沟通的方法却也变成障碍， 分隔开形形色色的实相层面。那么在你们时间里的死者与生者，经由梦与象征不透明的说话，因为你们选择的实相模型排除了死者的更宽阔的视野。纵使如此，在梦境中你的原乡意识活了起来，而在获得启示与灵感的时段，你打开那些心智的途径。当够安全到能暂时由醒时生活的明确焦点转开时，那焦点要求一个在时间取向里细致的调准的精确性，需要你的注意力的立即反应。不过自己的内在部分心灵跟随那另一个模型，它是你所知的有意识生活的一个支持架构。具创意的心智基本上按照这更自由的感知作用，在众所承认的时间架构之外寻求联盟，在其旅游上范围远较宽广，并且为其目的自人类整体存在于时间之内及之外两者的知识及经验上汲取。这资料随之以新的创意被利用，更进一步改变存在的实质模型。那么具创意的心智本身反叛太僵固的焦点，世纪以来都在寻找，当身体仍穿裹着时间时，然而它正因为身体之物质取向而寻找，以便照明其存在的本质。在具创意的心智的世界里，生者与死者之间鲜少分别。在一个形成大半你们所知世界的商业里，他们之间自由地交换着概念。这个商业交易是持续的，却隐藏在象征的形式里，以遮盖住原初的接触，以使焦点必要的分离得以继续维持住。意图、情感强度及个人特性指挥这商业，并且打开存在的沟通线路，连接脑与脑。有个经常的施与受，不仅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并且在生者与以非肉身形式存在的心灵之间，于是也在自己的活着与死去的部分之间。然而象征仍一直是这商业的用语，其丰富及多元的结构容许它处理你的焦点必须排除的更大的理论架构的重量。试想令这商业具体现行，将这些接触变得现实的企图都失败得很惨，因为否定了象征，则那个实相的范围便无法被包在如你们了解的平常次元当中，而矛盾便立刻发生了。那些实相并不能平顺地混在一起，粗糙的边缘显露出来，而死者随即显得像是他们自己的讽刺话，比你们较不立体，同时又被剥除了他们自己状态的多重次元性。如果象征被了解为一种语言，那么它可以被生者和死者双方利用，而被视为这种接触可能发生在其中的一个结构。但这些是心智的接触，以象征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而存在状态向彼此挪近。人类视肉体生活为外在化的，并且在心智的脉络之外，然而宇宙是心智活动的三度空间的投射，现象世界是按照内在模型而跃入存在的。无穷尽版本的内在模型连接了不可见与可见之间的空隙，采取了物质形式，然后又回到内在模型，它们整体的活力是住在其中的。 这些模型本身是有意识的，并非以死的理想的样子运作，却像是不断变异的结构，以不可侵犯的完整性携带在它们内，却透过改变及古怪僻性而增强。因此，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完全地活在内在世界，就与他们活在外在世界一样。而在物质实相内的每个最小的特征，都有它自其中浮出的内在对等物。内与外有个经常的改变与波动，然而永远是对反映其自身的僻性之模型反应。所以这本尚未在你们时间里完成的书存在于一间图书馆，那是你所知的图书馆的一个模型。然而以你们的说法，这书也是个古怪的东西，因为它并非一个副本，却是个新版本，完全被重新创作，同时却在它自身内保持着其自己完整的核人。这本书的创作是原创性的，在于它之前并没以这形式存在你们的世界里，然而它也是反映其模型而写的，而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创意。当资料停止时，我又读了它一遍，看出它是昨晚令人困扰的詹姆士资料的一个部分解释。然后我又有了另一个想法，我开始笑出声来，因为我突然想到，我在最近的赛斯课时曾调整到我的图书馆，但却收到了错误的书，属于詹姆士而非我的一本。或许形形色色的宗教状态是詹姆士想要写的一本书的一个模型，不过我仍将任何这些与赛斯正在口授的书连结起来。直到第二天晚上我们上下一节定期课的时候，这一节似乎将赛斯的书与这本书定在一起了，而变得显而易见。我自己的经验给了我赛斯理论的一个个人实例，并且是按照他在未知的实相里传述的同样次序。在这特定一节里，他开始对世界观的第一次讨论，那将是他自己稿件的一个重要基石。他也借由提供我一个探索死后感知的实相的新架构，而打开了我的经验。那整节课长达12页打字纸，但以下我只包括了那些与詹姆士资料有关的部分。那节是书的口授的一部分，并且是针对读者而说的。101页，这部分未知的实相谈的是形形色色的练习，希望提供你们自己对先前未知的实相亲密的一瞥。我说过，你们正常的意识焦点可以类比为你的本台，至今所给你们的练习会温和地领你们离开对本台的灌注，纵使其结构在同时也被加强了，你也可以称这本台或本地节目为你的世界观，既然你是由它感知你的实相，到某程度它代表你个人的焦点，你透过它诠释你大半的经验。如我提到过，当你开始由那特定的组织离开时，奇怪的事可能会开始发生，你可能会充满了惊奇、兴奋或迷惑，按照你的新感知同意或不同意你已建立的世界观。 你可能会觉得很愉快或很恐怖。在不同于平常的课里，课的架构被用来作为一种新的练习，它是要作为一个在最好的情况下，当一个人离开了本地的世界观，而对准另一个与先前十分不同的世界观时，可能发生什么事的例子。你永远形成你自己的经验。如果收到一个已知死去的人的世界观，他并没与威廉詹姆士直接沟通，不过他觉察到透过詹姆士的世界观看出去的宇宙。就如你可以选一个电视节目，如果调整到现在詹姆士持有的对实相之看法，因为那看法必然涉及了情感，所以如果感受到一些情感上的接触，却只是接触到那些情感本身。每个人以你们的说法，不论生或死，都有这样一个世界观，而那活生生的画面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它可以被其他人感知。每个世界观以它自己特定的频率存在，而只可以被那些多少在同样范围之内的人对准。不过，那些频率本身也必须被适当的调整，才能被带入焦点，而那些调整必须有某种意图与共感才能办到。举例来说，如果你基本上反对它，那你就不可能调整到这样一个世界观里去，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做适当的调整。鲁伯一直在努力于意识的改变，而对宗教的基本有效性感到好奇。他一直试着调停理性与情感性的知识。詹姆士绝非他偏爱的作者，然而鲁伯的兴趣、意图及欲望足够接近，所以在某种情况下，他可以体验詹姆士所持有的世界观。未知的实相之所以未知，只因为你相信它必须被隐藏。一旦那信念被消灭了，那么其他对实相差不多同样合法的看法就能出现在你的意识里，而与你自己的世界同样有效的世界就会游入你的世界里。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对自己以及你已知实相的架构有信心，不然的话你会太害怕，而甚至不敢短暂地放弃对你自己世界之习惯性且组织好的看法。鲁伯收到了詹姆士的世界观，因为他们的兴趣恰好一致。从一位荣格派心理学家来的信有助于作为一个刺激。那位心理学家请我评估荣格，鲁伯感觉与荣格没什么共通性，而他对詹姆士则暗暗感到好奇，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约瑟喜欢詹姆士的一本书。对准任何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十分可能的事，不论他们是活着或已死。任何一个人的世界观，甚至那些就你们的观点尚未出生的人的世界观也都存在。鲁伯的经验只不过可作为什么是可能的一个例子而已。他十分正确的没有以通俗的说法来诠释那事， 而约瑟也并没假定詹姆士本人在以通常想象的方式沟通。詹姆士并没觉察那情况。就彼而言，詹姆士本人在从事其他的冒险。不过，鲁伯收到了詹姆士的世界观。就你们的说法，他至少差不多10年前就存在着。那时，在他脑海里，詹姆士游戏性地想到一本他可以写的书，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书名叫《形形色色的宗教状态》。他活着时写的那本书只改变了的版本。他觉得灵魂选择情绪状态，就如你选择，好比说选择一个状态生活其中一样。他觉得那被选择的情绪状态是个用来透过它去看经验的架构。他看到一个仿如宗教状态的凝块，每一个都彼此不同，然而每一个都以其特定的自然特征的观点来统一经验。这些自然特征会以灵魂的一般性及倾向的样子出现。鲁伯对准了那未写出的书，他带着詹姆士在那时自己情绪状态的印记。当时，以你们的说法，他在由一个已死而能回顾的人的观点来看俗世的经验，而看到他认为的想法，哪些是合理的，而哪些则否。在他存在的那一点，情况有些改变。写那本书的计划存在着，而现在仍然存在。在鲁伯的现在，他能够看到表现在詹姆士不朽心智里的世界观。要这样做，鲁伯必须够自由地去接受由另外一个人所感知的对实相的看法。鲁伯容许他一部分意识保持安全地扣牢在自己的实相里，而同时让另一部分吸收。可以这么说，一个非他自己的实相。这种创造性的建筑蓝图常常无意中被别人收到，被改变或变更了，结果成了全新的作品。大多数的作者并没密切地检查他们灵感的来源。当然，这同样适用于任何一种努力范围。许多十分现代而且成熟的发展曾存在于你们现在所认为的过去文明里，他们的蓝图、模型被发明家、科学家及这类人收到，而被改变到他们特定的方向，所以他们会在你们的世界里浮现，不像是复制品，却像是什么新的东西。在那节余下的时间，赛斯详细解释世界观的整个观念，尤其是就其可经由直觉、自动书写、极具创意的灵感感知的方式。他强调说，对准到世界观可以是极为有益的，增益了知识，并且也对问题提供了实际的解答。不过更针对着我们切身的关怀，他澄清了我们在问的关于历史人物在数不清的客厅里经由一位灵媒的出神状态或经由碟仙蹦出来的问题。举例来说，他说，许多玩碟仙及自动书写的人常收到仿佛是或声称是来自历史人物的讯息，不过那常常比历史人物在有生之年制作的东西差太多了。 那个收到的资料与已存在的书相形之下，会立刻看出明显的差异。然而在许多例子里，碟仙的操作者或自动书写的人多少对准了一个世界观，挣扎着去打开感知的路，使他们能够自由去感知改变了的实相版本，但却没有透过训练及准备得够好而得以去表达它。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沟通，最合法的例子是发生在一个亲密的个人架构里，在其中死去的父亲或母亲与其子女接触，或一个刚刚离开物质实相的丈夫或妻子对配偶显现，但历史人物极少与人接触，除了与他们自己的亲密圈子之外。在那一节中，赛斯在所有这些主题上都广为谈论，他们被包含在未知的实相里适当的地方。我遵循赛斯那晚大致说出的建议，结果我有了一些有关世界观的其他经验。不过在当时，罗和我真的很感激赛斯的解释，因为他澄清了我们数年来不时感到好奇的议题。赛斯没讲到荣格的资料，而我们也忘了问他。我自觉对荣格的反应没有对詹姆士的好。事实上，我想我抱有些许敌意。我一直想说，喂，慢一点嘛，让我弄清楚，或者你一定有更多想说的。我假设这与詹姆士的资料一样，都是种世界观，但却是个情绪化得多的世界观。詹姆士的是不知怎的回忆起来的情绪，荣格则仿佛非常的焦虑与热心。或许我只收到一部分荣格的世界观，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元素，如此的有力，以至于我也情绪性的对之反应。不过我仍被詹姆士的书挑起了兴趣，它是如此容易看，以致我很喜欢他所用的方法之直接与简洁。所有我需做的只是闭上双眼，将那书弄近一点，而大声地读它，以便罗能将之记录下来。詹姆士的情绪真的到某程度渗漏了过来，仿佛字句本身以一种他们自己的恋旧情绪或忧郁在诉说着，但荣格的情绪状态则似乎像是一个在弹跳的橡皮球，难以追随。在赛斯克之后，罗和我只坐着呆呆瞪着彼此。我自己的图书馆资料以一种方式解释了我的詹姆士经验，而赛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它。当赛斯说话时，尤其是关于与死者的沟通，他听来同时既觉得有趣又充满了怜悯。而就我所知，我自己的图书馆资料则从未暗示过任何的情绪，他好像写在黑板上的一则讯息就在那里，没有牵连任何人格，不在乎我是否了解他。106页，第8章，心智之非官方内涵。我一直在写下我所有的经验，继续开我的课，持续生活的正常例行公事。到星期日，我已准备好在秋日的清新空气与阳光下开上一段长路的车。不料正当我觉得如此放松的当，突然感受到从图书馆来的一些新资料。 我在桌边坐下，聆听外面到处沙沙作响的枯叶，而开始写下那么轻易地落入我脑子里的字句。与后来的观念相连，这篇资料相当重要。然而我是一边默默地哼着歌，一边怀着一种仿佛内在游戏与喜气洋洋的感觉写下它来。从图书馆，物质实相是怪癖的一项胜利。圆形宇宙，这些圆形可以被视为具有形成模式的倾向的存有，它们是有觉性的能量。当它从未实现进入实现，从未分化进入到分化时，由它自身怪癖化出来，在我们宇宙内的结构是以那种方式被看到的怪癖。一个内在原型的明确版本，时间、空间、物质，所有这些明确的参考，全都是使得我们世界独特的，是它自己的怪癖变奏。纵使它们也是由一个使得所有其他版本及怪癖成为可能的普遍性原型生出的。由于我们经验到时间，那么时间也随之在其他宇宙里以尽可能多的其他版本存在。在这儿，电子的旋转是个怪癖行为，只因我们认知其怪癖为真，所以才在此出现为模型行为。正因具体显现在我们宇宙的特定模型里的怪癖，我们每个私人的俗世感官经验才存在。这些原型也可以被想作是能量所采取的意图，想成型的创造性内在潜能。当能量持续不断向外扩展分化时，它天生具有想实现的模式。至少在我们的宇宙里，怪癖是原型之物质形状，它们是由未分化中显现的特定个别化的波或结或骚动，意识集结并以一个模式或模型出现。只不过是能量的怪癖得以令自己被认知的一个暗示而已。既然每件事实际上是同时发生，也以一种无法形容的秩序井然的放肆消失，那么原型及其怪癖是在同时显现及未显现的，而时间本身只是无限采取的一个版本而已。原型的版本影响并改变了原型本身，变奏随之又形成他们自己的新模式，而再次的，他们也同时存在于显现及未显现的状态。我们谈到物质及反物质，以及右手与左手的宇宙，但在这些极端之间发生了所有的变奏或程度。然而所有这些都经由显现在每个版本里遍布一切的宇宙原型而连接起来。换言之，我们的世界是实相的一个签名，不可抹灭地写在我们的经验及环境里，但它只是许多这种签名之一。如果我们能将我们实相的特征看成是一个原型之怪癖或变奏，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寻找其他的版本。即使我们只考虑有时出现在我们世界里的替代模式，非官方的偶发事件，潜在心理上或物质上的突出物，他们在平常经验底下微微声波，却没出现为心智或物质的明确部分。这种心理或心灵的突出物或未被认知的部分，像是心电感应或千里眼，或以精神去驱动物质，全都暗示了其他与时间空间打交道的方法。在其他有些实相系统里，这些可能代表了正常的心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会用到并真的经验到一个全然不同的宇宙原型。当 资料停止，我读了一遍，注意到一个改变。之前资料中提到人们时，常常是用你们，现在则几乎完全用我们这个代名词，就像是我自己的意识正在图书馆那端转译此书，或像是不知怎的两条意识汇合为一了。无疑的，当我们觉察到心智之非官方属性时，我们对宇宙的概念会改变，甚至我们对宇宙的经验也改变了。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我们可能进入了实相的另一个版本，同时仍与他人分享相同的世界之一般集体内容。也许我们只是以不同方式去用那些内容罢了。我知道自己能觉察到在空间中与我不在一起的人的行动，我不再能接受将感知局限于肉体感官与时空的互动的一个宇宙原型，所以我一直以一个不同方式去看实相。我明显看出更多的突出物或特征，不过我对预知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无疑的，我并没努力去以神通刺探人们的生活。可是这个图书馆资料令我着迷，我开始对我们心智的内容感到好奇，他们持有多少非官方的知识，又以哪种方式，是否有将实相组合起来的不同方式，够实际的方式，可以在实际层面讲得通呢？在没有做出任何要实验的决定下，我的确利用了事实出现的几个机会，两个都与电话有关。偶尔有人会与我联络，要我寻找失踪的人，我通常都集中精神在写书上，而不卷入这种案例。首先，我并不喜欢为了任何理由去追踪任何人的想法。如果某人离家，通常都有个好理由。但这天，有位母亲打电话来，她非常的烦恼，她十来岁的女儿，我且称她为安娜，失踪了。芭芭拉是那位母亲，她特别担忧，因为安娜近来才从一次重大手术复原中，虽然可以上学，却需要休养。芭芭拉打电话来时边在哭泣，我接着请她两次拼出她的名字来让她镇定下来。她听来五十出头，对于打电话给我感到很窘，也准备好如果我不答应他，他是要防卫和争吵的。然而大部分时候，我确实觉得别人没有权利花费我的时间。不过他大半是在对安娜生气。安娜在失踪前的周五晚上在外面耗到清晨五点才回家，然后在一场家庭争执之后，那个周末安娜被禁足了。不过周六下午她就心软让安娜外出，而安娜再也没回家，已不见五天了。我感觉安娜大概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但芭芭拉极为担心她那女孩遭到不测。我叫芭芭拉给我一分钟，我点了一根香烟让脑子四处漫游。芭芭拉目前的活动是否在我心智的内容里与上百万其他的细节混在一起？我有意识想要知道他的处境的要求，会解开我想要的点滴资讯吗？然后毫不费力的，不知有哪儿出现了赖瑞这个名字。芭芭拉说他并不知道安娜许多朋友的名字，赖瑞对他而言没有意义，但他本人认识一位克拉瑞。我再试了一次，一位阿诺叔叔对他而言有重要性，我说。一开始芭芭拉什么都没说，然后他缓缓地说，怎么是啊， 当安娜小的时候，她与她的阿诺叔叔同住在墨西哥，但那是很久之前了。我点点头，忘了她看不到我，但至少我已收到一些明确的资讯，然后我得到一些别的东西。这听起来很傻，但我得到一个字，像 Fresca。 芭芭拉说，那是他偏爱的西班牙饮料，在墨西哥，他爱它。到那时，我觉得比较有信心了。我得到与数字很有关系的一个连结。我说，而芭芭拉告诉我，由于安娜在缺课期间落后了，她的簿记课有严重问题。然后我想到淘气这个字，对芭芭拉来说它完全没意义，所以我自己在心头顺着它走。这引领我从淘气到玻璃到 Glasner 这个名字，我随即大声说出来。芭芭拉随即告诉我，安娜最好的朋友是个姓 Glasson 的女孩。到此时，我确信我的印象真的是切题的。唯有在那时，我才在心里问自己，安娜在哪里，以及她何时会回家。我告诉她母亲，这女孩没问题，并没碰到任何罪行或意外，她在离家30分钟或30里的地方，当她气消了后便会打电话回家，很快的她便会安全抵达家里。我又再给了几个名字，虽然在当时他们对芭芭拉没有意义，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挂了电话。我挂上电话，并且开始担忧起来。假定，只是假定，那女孩真的碰上了一个很糟的意外，或更糟些，假定她死了。很显然，我会很容易对某些事件说得正确，然后从我的觉知挡掉可怕的一些。假定我支撑住了芭芭拉，却只让人生的艰难事实再次将它打垮，确定了它最大的恐惧。我满心希望它没打电话来。同时，我瞪着我一边说话时一边草草写下的印象，而记起了图书馆资料。世界的内容有多少是包含在私人脑海的内容里，隐藏着几乎不可见，却在场呢。阿诺叔叔显然是个够明确的印象，而他直接适用于安娜。甚至如果我说了乔叔叔或彼得叔叔的话，由于那些名字太普通了，我不会认为那印象有什么特别。然而在那时，有首流行歌里面明显有阿诺叔叔的字眼，我常常听到他。我是否只是由我自己的经验拣选出那些字，而他们只是刚好也符合芭芭拉的经验？我知道那首歌是否使那些印象比较无效了呢？我在看那张纸，淘气引我到玻璃，最后到 Glasner， 而我认识一位叫 Glasner 的男人。安娜最好的朋友是 Glasson。名字的极其相似，是否使印象较无效了呢？或我是否无意中在我自己的人生中找出与安娜有关的联想？我自己心智的内容是否以一种不同方式组织移动过了，以便精确的资讯浮现出来？是否忽略了所有的细节，只剩下与安娜有关的那些？注：后来我认知到那歌是阿伯叔叔，但我仿佛的错误正是引导我到正确印象的东西。我变得兴奋起来，因为在那表演与我的写诗之间，某些关联突然跳到我的觉知里。当我灵感泉涌时，我感觉到一种加速，就如当我在给出印象时往往会有的感觉一样，就像是那特殊的诗意观念 改变了你的整个心智，搜寻其内涵，终于得出了那些在艺术上切题的明确字眼或语句，真的是将上百万其他可能的语句扔到一边，而只要那精确适当的一个。当我给自己找出有关安娜的资讯的任务时，是否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如果是如此，那是与宇宙打交道，与事实打交道的怎样一个更富创意的方式啊？不过，当我在思考所有这一切时，我不断告诉自己，安娜还没回家呢。112页，我才刚回过神，电话就又响了起来。说话的那个声音，就像正在窗外阴郁孤单悬着的一片微软灰色叶子那般的无精打采。只不过那些树叶在秋风中越来越快地抖动，同时那男孩的声音却越来越慢和踌躇了。我将称他为蓝，他由奥瑞冈打电话来。他说，几乎是在耳语地说，我看过你的两本书，我打来是，我很不想这样闭上门来，但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分钟呢？我只是被打败了。出了什么事？他软弱地说，世界太沉重了，我一直想自杀。我的猫威力躺在我怀里，我将它赶开了，心想它从来没盘算过自杀的念头。所以只要你让我写信给你。我说好的，但我的信件一直越堆越高，所以你可能要等一阵子才会收到回信。不过听着，而我开始讨论整件事，解释说我们创造自己的实相，麻烦并不会跑到我们身上，我们并非受害者，对生命我们不是只接受，还必须付出。然后我告诉他关于个人实相的本质这本书，强调赛斯写那本书是为了要帮助人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他说，我完全相信他，当他应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但对我自己，我完全使不上力。无论如何，我还没看那本书，我一个朋友有那本书，但如果我无法运用那本书，我能不能给你写封长信？我说可以，告诉他我会送给他一些能量，并建议如果他在自己体内四处感觉一下，他会感应到自己的能量源头。他虚弱地说他会试试。所以当那电话结束时，我闭上眼睛请求宇宙无穷尽的能量经由我而流到他身上。我立刻感觉并在脑海中看到一条路由侧面通向西方，它是笔直的，悬在空中，穿过每一样东西，一直向外伸，直到他找到那个男孩。当他找到男孩时，一阵非常舒服的松弛感蔓延过我自己的肩膀。我展开笑颜，那条路如此无误地通到他的目的地，这是利用心智和世界内容的另一种方法吗？当然，实质上我无从证明曾发生过任何事，但在事件重要的内在秩序上， 曾发生了一个交换，那是以一个与通常持有的宇宙原型不同的模型为先决条件。一如往常，有如此多的问题，那能量的确如我体验它那样的运作吗？它穿越在图中的每样东西，忽略地球本身的曲度，而直接旅行到其目的地吗？或这一切全是我的诠释？但总是有其他更情绪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小孩该这么疲倦？为什么生命本身不该令我们每个人满足，而令我们充满了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精疲力竭又无力？为什么我的猫威力每天跑到户外，发现同样的后院是一个新的兴奋之源？为什么他全身满溢着兴奋活力，同时如此多的人却陷在他们心灵的床里，将悲凉像床单一样的拉上来盖过他们的头？举例来说，从那通电话我可以知道芭芭拉和安娜相处不睦，他们彼此敌对，就好像芭芭拉期望安娜做个模范女儿，而发现无法与真正的安娜打交道。我必须承认我有点困惑，我所要的只是从图书馆弄到更多的资料罢了，至少我这样以为。我如此沉迷于有关原型和怪癖的想法里，以至于我忘了模型这个字通常被用到的方式。译注：模范、原型和模型皆为同一个英文字。当我坐着思考时，以下的资料来到了，显然是图书馆资料及我自己的意识层次的一个混合物，两者如此平顺地混合在一起，以致很难找到接缝。然而我知道它们是在那儿的，不可见的连结却又分开的思想模式的种种不同的微妙改变。那就是我认识到自己正在获得我的一个问题的答案，又用了我们这个代名词，意思是涉及了我正常的取向，然而也有对别人的感受。那主观的觉知刺激好像是我的意识将它的阻止探入了一个不同的海洋，并向外踩进新的潮流里去。由图书馆、原型及替代的怪癖。我们线性的时间观念导致我们直直向前进展的概念，以及某种程度的精神单一性，在其中自己仿佛是个单一存有，除了直直向前外无处可去，否则便会落后；除了向上外没有方向，否则便会跌下去，并且除了进步到完美外无事可做，否则便会瓦解。认识你自己的真言预设了一个静止不动的自己的原型，因为在任何既定时候，认识自己实际上改变了那自己到一个新的认知性自己，而它又必须再被认识，因而改变。不幸的是，原型这个字往往暗示了一种完美，超越它的改变是不必要，甚或会引起灾难的。再次，我们的时间观念遮蔽了我们的灵视，因为心灵的原型是无止境的变化多端的，其特征是无穷尽的怪癖，以一种蔓延的自发性秩序，一个在一个之内。可是我们对秩序的通常概念自动地暗示了在时间内的秩序，顺着次序并且几乎机械般的前进。如果创造力不遵循我们对于秩序是什么的想法，我们会觉得它是散漫而混乱的。 然而真正的秩序利用我们的时间，却不为之拘束。真正的秩序跨越我们的实相，而出现在实相中，像是在时间里显现的现象。因此我们假定秩序必须跟随时间，我们想象我们必须朝向存在于我们前方的一个既定目标，一次踏出一步的前进，而我们照着那样子计划我们的生活。心灵本身是如此的多元多变，以至于它展示给我们无尽的潜能库藏和替代原型。不过每一个都以某种说不出的方式配合我们最亲密的存在，我们的而非任何别人的，是我们自己坚持剥光那丰富华丽的原型，成为我们显然认为更有效率的一个时间版本，符合我们对人性的狭窄概念。结果我们有了像模范父母或模范儿童的这种可怕概念，我们用模范来关闭而非释放我们的个人性，来拘束而非解放我们的怪癖，来严格管制而非表现我们最深的能力。我们仿佛以为有一个原型作为参考和脱轨之间是有个矛盾的，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怪癖发展出一种怀着爱心的承认。再次的，当资料一停止，我便读了一遍，而在它和今日事件之间的关联变得清晰起来。我想当然咯，因为我送给那男孩的能量和我有关安娜的印象，两者都发生在我们平常对进展及时间的想法之外。那能量仿佛须臾之间便由艾尔莫拉到了奥利冈，就好像根本没牵涉到时间或空间似的。而有关安娜的事实就这样出现，并没经过任何实质的挖掘。在意识的探险里，我用生活领域来表示我们肉体生命从生到死的一条线，正常的进展发生在那条线上，而感官资料直接的与时空连结。但是关于安娜的资料并没来自我自己的生活领域，有点像是我的意识垫脚站着，而从别的地方拉进来那资料。而我送给那男孩的能量也不会以普通能被观察到的方式出现在他的生活领域，也就是说他不会像一颗神奇的红苹果一样扑通一声掉在他的手心，而他可以拿给别人看。反之，这是某种横向的进展或发展，一个影响生活领域的额外活动次元，却没以通常的实质说法发生过。然后我想到塞斯最近谈世界观的资料，我们与同代人共享某些集体资料，因此我们个别的世界必然在某一点交汇。当我想知道安娜的近况时，我是否移动了我心智的内容，以致他们变得按照安娜的世界观被组织起来。当世界内容出现在心智内容中时，我是否让安娜的联想而非我的联想去处理它。次日，10月28日星期一，我有个能量利用的非常怪异的经验，令我对时间、经验的本质及实相本质本身更感到好奇。当电话铃响时，我正在写前一天的笔记。来电者是一位男士，他说他自己是个名闻全球、深深牵涉到世界经济与安全的专业人员之一。我对他或他的工作一无所知，更别说他特殊的专长了。然而当我们谈话时，我开始获得有关他专业活动的一些印象。最先我对这完全不提，但随后 他们如此强烈地来到，使我觉得最好别忽略他们。由于我对那类智慧不熟，我自觉愚蠢地告诉那男人我正在收到的东西。他请我替他的身份保密，并且不要泄露我给他的资料。他只告诉我我说的全都适用，却没告诉我是如何用上的。实际上他打电话来是为了一个我将称之为裴丽的朋友，他精神状况很糟。当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我答应送裴丽能量以帮助他。我们挂了电话，我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想着裴丽。我即刻感受并在脑海里看到另一条路亮亮地穿过空间而去，然后快到令我倒吸一口气。那条路像条毯子似的回卷，在我脑袋里摊开来，裴丽以胎儿的身形蜷在里面，轻柔地落在我脑壳的地板上。所有这些都是以缩影的形式，当裴丽的影像在我脑海中扑通落下时，我心想裴丽觉得她的头是一座监狱。我看见她惊慌回顾，我立刻在我脑壳的四周造出大型打开的窗子。现在我的脑壳看起来像是个玻璃球，以便它可以望出去。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因此我造出通向外面的明亮路径，心里告诉他他有许多可以跟随的选择及替代的方向。他喜欢那条直接走出我前额的路，我在那条路两边是以气派的绿树，并将透视点延长，以致它一直伸到远处。裴丽走了短短一段路，一个男人庞大的身形便阻挡住他，我只看到一双巨腿。裴丽俯冲过巨人张开的腿，自由地飞了一段，甚至更远的距离，那是出现来为他所用的。我知道那巨人代表裴丽对刚才打电话给我的那个人的扭曲的英雄崇拜，而裴丽终于逃出了那禁锢他的身影。不过那整个经验令我吓了一跳，我头一回有这种经验。当裴丽的影像滑入我脑海时，我知道我该赶快行动来帮助他，可是所涉及的任何行动并没发生在普通我们被认可的系统内。整个插曲是否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为什么能量之路将裴丽带入了我的脑海，让我去与之打交道，而非只是让我在他那一端帮助他？第二天，我的秘密通话者打电话告诉我，裴丽曾借吞药自杀，却及时得到照顾，现在已离开险境了。裴丽的自杀企图和我的经验发生在同一个时候，然而当他们发生时，我并没那样诠释那些事件。或许我该那样假设的，因为裴丽最先是在一个胎儿位置。如果实际上诠释的事件是够真实的，以致我立即采取行动，但如果我真的帮到了裴丽，也是在另一个行动层面，在一种有不同规则的实相，利用到容许这种事件的另一种宇宙原型。虽然我并不知道，不久后我却会有更多的经验发生在某个别的非地方，却是与我们知道的世界连结的。